人类啊，人类他所能够接触到的就是灵魂感知力，然后到人的心灵认知，到人的意识，这么一个闭环当中。就是你认识事物，它一定是要通过对于名相的分别，进而引动你对于类似名相的记忆体验，然后在心识当中进行记忆的类比，推论。然后得出了一个新的认知，这个认知呢，在推动你的意识进行分别，再得出来一个新的概念。比如说，这个是矿泉水，然后这个是一瓶类似于矿泉水的液体。那么你首先要确定的是，它是一瓶液体，对吧？因为你曾经喝过水嘛，你知道它不是固体，它也不是另外的什么气态化的东西，它是一瓶液体。这瓶液体的认知就是基于你对矿泉水认知的记忆而推论而成立。那么，在进一步认识它的时候，我们就要用我们的感官，我们去看它，去触碰它，去闻它，去尝它，从而得到这个液体是什么性质的液体，什么类别的液体，把它归纳为哪一种范围之内，这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基于过去习气、经验之上、记忆概念之上的推论。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逻辑思维。我们整个的人生啊，整个人活着的一生啊，就是我们的心识推动意识而建立起来的一套思维、理解、体验、对比的过程。我们整个的人生就是心识对比的过程。这就是人类的语言，人类的语言来自于黑暗，因为人类。心灵内在的分别源自于无明。什么叫无明呢？脱离了生命，迷失了光明的称为无明。因为无明，我们需要寻找；因为脱离了光明，陷入了黑暗，所以我们对于在黑暗当中对于光明的认知是源于对光明的记忆。记忆已经不是光明本身了，这个就是无明的产生。人类的语言来自于无明，无明的表现就是恐惧，恐惧的具体实施就是分别。我们需要通过分别来安抚恐惧感的蔓延。就像是我们进入到一个纯黑的房子当中，我们需要通过摸索，需要通过感官、肉体的这种探索，我们才能够知道黑暗当中有什么。以此来安抚内心对于黑暗的不确定感、恐惧感，人生也是如此。人类的语言就是源自于迷失了天堂之后，陷入黑暗之中，心灵的分析、对比、推类，从而去安抚内心潜意识当中极深的恐惧感。恐惧与分别是人类的语言。那么神灵呢？有神灵的语言，神灵的语言只有神灵知道。就过去，我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说的话，我也是不知道的。我过去以为神灵的语言是纯净的，是光。我过去认为神灵的语言是爱，但是当修行者真正证到了神灵的那种境界的时候，我这才发现啊，所谓的神的语言啊，是无为、清净、无为、不改变，那是神的语言。你们设想一下，在你们的身心灵、身与意当中。有一个伴随着你们的身心灵、身与意的相续分别，却不改变你的身心灵，不处置你的身与意，也不被你的身心灵、身与意所处理、所改变的，那个就是祥和，那个就叫接纳，那个就是你的清净本性。你永远不可能通过你的身与意找到它，也永远不可能因为你身与意的相续而迷失它。这个就是佛教里面讲的禅，禅之一次难信难解， 为什么呢？你信一定要通过你的意识和心学的理解，你所谓的相信，而那个完全不作为，在一切作为当中未曾发生的，是你的意识所不能够理解。难解，我们的新开意解一定是源于心识体验的对比。哎，我喝了一口液体，这个液体是果汁呢，把你换成粉的，一定是基于我心灵感知当中对于曾经水的矿泉水的记忆的感受进行对比类推，我才知道我现在喝的是矿泉水啊，还是果汁啊？那种新开意解，我明白了，我喝的是果汁，那个叫新开意解。而新开一解的这个心灵的体验，也没有办法去触及你内在那空性的、无声的，随顺你的身与意的分别，却不被你的身与意、身心灵的分别相续所触及、所发生的，那个就是你的妙明真心，也称为觉性。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那看。大概是在我2年前，48岁的1月22号之后，当基督耶稣降临，激活了我生命被我的人格自我埋葬了10000劫的这个灵性亘古的生命记忆之后呢，从那天开始，我的文字背后啊，开始有尊贵感，尤其这种尊贵感，尤其到了今年，就在我50岁的时候，他的。就体现的就特别特别的强盛。我后来仔细的想了一下，这个尊贵感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过去在我18岁之前讲法的时候没有尊贵感？在我48岁之前所讲的法的一切文字背后，有非常犀利的智慧，有非常纯净的品质，有那种忽隐忽现的觉性的那种闪光的跳跃的光芒。但是他没有尊贵感，为什么呢？因为在48岁之前讲法的那个人是人类，人类就是心灵的体验，推动了心识的认知形成的愿望，结合了意识所表达的语言，这就是整个的人类。人类就是由人的心识、愿望、心灵体验的记忆和意识构成的。在这个体系之上，你所诞生的一切的语言逻辑背后的生命气息当中，一定有一个自我存在。有自我，就没有生命。啊，有自我，自我就掩盖了神格，人格会掩盖神格。那么，我所说的这个神格是什么呢？这个神格呀，是纯粹的光。纯粹的光就是纯粹的生命，或者说，神是具有意识，但是它却不具有自我意识，它是具有意识的纯粹的光，它是纯粹的光构成的纯粹的生命，它是具有意识的，但是它却没有自我意识，这种生命非常尊贵的，就是八地菩萨。八地菩萨的特质是清澈、纯洁。因为它清澈，它没有分别；因为它纯净，它没有自我私心以及被自我私心所凝固的索取感，所以它是很无私的，它是纯洁无私的纯粹的光明生命。这个光明生命在人世间表达的时候，它是非常尊贵。什么叫尊呢？尊，它是因为有对比。有低下才会有尊贵嘛，这个尊，因为它无染、无挂、无私，所以它针对于生灭分别形成的有自我、有私心、有维护的三界众生而言，它是非常尊贵的。而九地菩萨呢，它神圣，九地菩萨已经完全熄灭了人格。就八地菩萨的话，它是那个就纯生命之光跟人格的残影，它是相互交替的，它是此消彼长的。尊贵一定是针对于卑贱来说的啊，当卑贱的人性越来越淡漠，尊贵的这种光明它就会越来越强盛。 当光明强盛到了一定程度，光明的形态就没有了，它就会变成完整的明镜啊，完整的明镜那种极亮极亮的明镜，脱离了一切光明的处及形容和局限，那个叫九地菩萨。九地菩萨是独立的，已经不再受任何光明形态束缚的纯粹自由的生命，那种生命神圣的，那种生命。用语言来形容的话，就是无所不能的神灵，那是真正的神灵，那个是可以在三界六道无所不能心想事成的神灵。用一个词来去形容九地菩萨，就叫神圣；去形容八地菩萨，叫尊贵，因为它距离人近，距离人类近的话，它才有对比。而九地菩萨对于跟人间已经划开了一个。泾渭分明、天壤之别的天堑，就是人类不可能接触到纯粹光明、纯光明、纯独立的那种空性的生命。但是他在人世间可以展现出来无尽的神迹。所以说，九地菩萨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就是神圣。到了十地菩萨的时候呢，那种完全脱离了光明形态的明性啊，就会从那种。极明的明性当中苏醒了，那不被明性所形容的终极的那一念的觉知，那个就叫寂灭现前啊。那个到了十地菩萨之前啊，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宇宙的最根本的终极意识，寂灭现前的终极意识，那个地方没有办法形容它。因为它只是一种离开的思维分别，但是却在一切众生思维分别之内，明晰普照的无所不在，又不被一切所左右的根本的觉照性，那个就是宇宙的终极意识。当这个终极意识熄灭的那一瞬间。那个就是觉性完全苏醒了，它的普照性完全熄灭了时间和空间，将十方三世、过去、未来尽收当下的大觉悟，那个就是佛，就是十地菩萨。十地菩萨用一个词来形容，它就是庄严。九地菩萨的自由、神圣、纯光明、独立的无限的生命力。啊，这种神圣的生命，它没有庄严，它是自由的、完整的、独立的、纯光呈现以后的纯生命的永恒。它可以在人世间行使无尽的神力，但是它跟这种神力跟人类就是天壤之别，两种生命，一个是光，一个是蚂蚁。而八地菩萨它也没有庄严，八地菩萨的尊贵是因为它刚从。尸体堆当中苏醒了光的性质啊，因为它是苏醒的光，所以它跟尸体，它跟黑暗当中的尸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不被尸体的这个臭气所熏染，它不被尸体的这种生灭相续的阴影所凝固，它不被尸山血海的人间的轮回所淹没。所以，它针对于人类，针对于三界六道灵魂投射出来的。三善道、三恶道的这种肮脏的境界，它是尊贵的，因为它不染、无挂、清澈、纯洁，因为它无私，因为它普照，因为它的存在让众生、让灵魂众生看到了苏醒之光的生命的希望，所以它对于人类来说很尊贵。但是这种尊贵在九地菩萨来看的话，那个就是刚刚诞生的一个婴儿。在十地菩萨来看的话，那个就是一个，就是在佛来看八地菩萨，就是我承认你跟我是一样的人，但是你还是个婴儿，就是你不具备我们作为人的一切能力这个尊贵吧，我仔仔细细体验了一下，这个尊贵感的话，说到底呀，它就是一种生命之光的苏醒。就是你真正的生命是光明，你真正的生命是没有这个人体形象，没有这个人的眼睛， 没有人的意识，也没有人的内在的体验和记忆。你真正的自己是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纯粹的光明，而那个纯粹的光明，它是具有意识的。我只能用意识这个，因为你们只能理解意识，因为你们只能依靠意识判断，你们不知道离开意识的时候含有怎么样的状态是可以分辨这个世界。可是对于神来讲的话，神的状态是类似于……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啊，八地菩萨就是在绝对绝对黑暗的房间里面睁开了眼睛。就你没睁开眼睛之前呢，你闭着眼睛的时候，你的内在也是黑暗，但是那种黑暗是混沌的，你就是黑暗，你不知道什么是不是黑暗。就是你闭着眼睛的时候，你内在也是黑暗的，外在也是黑暗的，你不知道外在的黑暗和内在的黑暗两者之间的区别。你本身属于黑暗，你本身就是黑暗的成分，你本身就是源于黑暗，黑暗的波动就变成了你的意识和心灵体验。当八地菩萨的那种觉性苏醒的时候，就类似于在绝对的黑暗当中，你睁开了眼睛。你睁开眼睛那一瞬间，虽然你在外界还是看不到任何东西，但是你知道，你睁开眼睛那一瞬间的清澈，就跟黑暗就划分了泾渭分明，永远不可能再相容的一个明确的界限了。就是你是清澈的，你是纯净的，你是不会被黑暗所改变的。而黑暗在清澈当中，无论它怎么生灭变化，无论它怎么去涌起涌涌，这个清澈本身不会被黑暗所淹没、所触及、所改变、所扭曲、所掩盖。啊，这个就是八地菩萨。但是现在大概过了2年时间，这个睁开的那一双眼睛呢，现在已经开始发光了，就睁开眼睛了。就现在那种清澈的那种纯净啊，现在已经开始绽放光明。绽放光明的时候呢，就八地菩萨是7、8月份的时候，凌晨的5点钟，太阳没有升起了，但是天已经亮了。亮的时候人就醒来了，清醒过，但是你依旧什么都没看到。现在是到了2年之后的今天，我5岁的时候呢，就是7、8月份的凌晨的6点钟，就太阳已经从地平线上升起，但它没有完全升到空中。它已经从地平线升起来了，那个地平线上那个太阳已经露出一半了。你们知道，太阳就不再是那个明了，太阳就不再是那个太阳没有出现之前那个鱼肚白那个天空了。那个鱼肚白天空，它仅仅是一种清澈感，一种清醒觉醒的纯澈的经验啊，一种经验，一种生命的清澈纯澈的经验。就像人睁开眼睛一样，而这个露出地面的太阳，它是纯粹的生命。你们能理解吗？就过去是这个，就构成灵魂的信念与习气当中，觉醒了不被信念与习气所改变的那个原始的灵性的天堂，啊，那个就类似于说是在黑暗当中睁开眼睛了，那个灵性睁开眼睛了。而到今天为止，是那个灵性，那个灵性的生命增长的程度已经形成了纯粹的可以独立于黑暗跟黑暗抗衡的生命了。一种是感知的经验，一种是感知经验凝聚成的纯粹的生命，就它进阶了。到了今天这个时候呢，这个是从那个地平线上出现的这个太阳啊，它在6天一次轮回当中呢，已经持续36个小时成为我的本体，就是我在那36小时之内是完全的神灵。神是一种什么状态呢？我跟你们讲一下啊。第一个，我反复跟你们讲，神是没有思维的，你们是有思维的，所以你们很难理解没有思维什么概念，是吧？可是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没有思维的生命状态，它是真正的生命状不被思维意识所扰乱的那种纯觉照的状态，才是一个生命原有的状态。就像是我睁开眼睛看到你们是一个道理， 我看到你们的时候，不需要我的意识去分别，我就看到你们，对吧？你们看到我眼前的这个一张纸，你看到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纸，你不需要看到了之后你还要去分别它，它是不是纸？你们仔细去体验一下这两种东西，一个是你的眼睛这边看到的，一个是你看到了之后你还要用你的意识告诉你我看到了，这两者之间是有差异的。你用眼睛直接看到的，它是清澈的，它是清醒的，它是直观的，它是没有疑虑的。但是同时，第二种，你看到了之后，你还要去分析它，这个是纸，这是什么材质的？这个分析本身跟刚才用眼光直接看到的这两种感受之间，它有一个非常细腻的对比。当你通过意识去分析你所看到的时候，一定你是不确定的，你不确定你才会去分析它，对不对？那么就是这样的道理，神没有不确定。当你睁开眼睛的时候，当你睁开眼睛的这个清澈变成了纯粹的、独立的、充满了光明的生命力的时候，三界六道的一切的奥秘、生死的奥秘是尽收眼底。我跟你讲的是那个神是什么样的状态啊？第一个。神的状态啊，不思维就意味着没有语言语言一定是思维的表达。不思维就意味着你的意识、记忆、心灵的感受、体验，包括语言的储备和逻辑，这几样全部都像一件衣服一样，从你的内在的光明之中脱落了。第二个感受，不被语言、不被思维所禁锢的、所束缚的那种纯生命的之光，那个才是你真正的自己，它是无限的自由，无限的完美。那种光明跟人类的光明不一样的，人类看到的光明，它是一种光线的折射，而神它。所呈现出来的光是他身体的一种表现，光是神的身体，但是那个神的身体并不是神的本质。神灵的本质啊，它是一种类似于人睡醒觉之后的感觉，就是我昨天睡得很早，我大概8点钟就睡觉了，然后睡到一个通宵，哎，睡到个对时，睡到今天早上8点钟。我闭着眼睛，但是我的内在已经苏醒了，我每一个细胞都很舒缓、很释怀、很温暖、很安全。然后我在这些细胞当中，我的心是苏醒了，我知道自己醒来了。在我醒来的那一刹那，我还没有动用我的意识，但是我的心，在我心灵背后那个清澈，知道自己醒来那个知道那个清澈，那个是神的本体，神的本体是觉性。当那个清澈开始呈现出了它清澈的具体的生命经验的时候，就呈现出来了神的光明。光明身是觉性对于生命的经验，或者说一切形体都是神留在记忆当中的生命的表现。神是无形无相的，这个觉性是空性的，它是不可能被任何形体和境界所束缚的，换句话说，他在任何境界当中表现神的智慧形体的时候，就一定是光明啊！这两者就好像类似于那种天上的光照到水里面变成光线是一个道理。第一个感受是没有思维，第二个感受是释怀当中的安宁，它是一种清澈的、安详的、极乐的、轻盈的。亘古的、永恒的、圆满的、无限的、纯粹的生命，对神的感受啊！神的语言啊，还有一种体现，就当神苏醒之后，我再仔细的在对比着他跟我身上残存的人性的差异，神的语言在人世间表达出来呀。它是生命的祥和啊！你们记住这句话啊，神的语言 在人世间表达出来，不是高尚，也不是纯洁，它是一种浓郁的祥和，一种安宁的感觉，一种彻底安宁、彻底祥和的一种慈悲感。这个是神，神的气息就是神的语言。这个将来你们会知道的，现在我还没有这个资格啊。八地菩萨和九地菩萨都没有这个讲法的资格。你们现在可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概念，将来有一天你们会知道的。25年之后，你们就能明白我现在说的这句话的意义。八地菩萨和九地菩萨都没有讲法的资格。我现在是个八地，第四层。我们现在所讲的只是自己生命的经验，讲的都不是法。只有十地菩萨可以讲法。因为实力不大就不说，可是你们知道，佛讲的是什么法呀？佛靠什么讲法呀？靠的是纯生命的慈悲的气息。我这么讲的话，已经远远超过了人类的这种理解和想象了。我用一个直观的例子给你们讲吧。天上的人，他们是最爱听法。他们比你们人类爱听法的多，因为他们是更微观的重，就是灵魂蕴含的更微观的精微的习气投射出来的生命的境界，他们可以直观感受到法背后的生命气息。八地菩萨讲的法，在天人天道的是光明的波动，是光明的形态，他们会觉得很新鲜、很温暖，会被净化。天人道听到的。九地菩萨的法，那个就是在他们空间当中呈现出来不同道的神灵，那光芒大显的纯生命，对于天人道的众生的净化与救赎。天人道听到佛十地菩萨讲法，他是直接可以通过那个讲法进入到佛国的。你们知道吗？今天我还是一个。只是一个八地的第四层而已。我在佛那个地方，就是我在25年之后，我那个地方，今天看我就属于凡夫俗子。看你们的话，那个就是属于，就没有可比性，知道吗？就是我就今天的我还跟20年之后的我还有可比性，就是他认为我是一个孩子，一个刚出生的孩子。就除了八地以上。佛看八地以下的生命的话，就属于看黑暗当中的微生物一样，不存在生命。黑暗当中只存在阴影，不存在生命。佛靠什么讲法？靠的是那汹涌的、浓郁的、永恒未曾熄灭的、渗透在永恒与刹那当中未曾改变的慈悲。佛讲法是以慈悲呈现出来生命的气息，或者说是以慈悲的生命性救赎着一切灵魂众生的分别心和习气的恐惧感。那是佛的讲法。佛讲法不是告诉你道理，佛讲法是纯生命的慈悲在救赎这一切由生命的记忆构成的生命境界的众生。那叫佛讲法。云何说法？不取相，如如不动，那个叫佛在说法，知道吧？就今天我讲的都是道理，我自己的修行的经验和体验。八地菩萨尊贵，九地菩萨神圣，十地菩萨才庄严。什么叫庄严？居一切时不取妄想，于诸妄心亦不熄灭。住妄想境不加了之，于无了之，不变真实。啊，这个是第一步。善分别诸法，居第一义而不动，这个是第一步。终日走路不沾一粒尘，终日吃饭未吃一粒米，这个是第一步。居一切善恶诸法，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是第一步。于一切诸法相，不生分别；于一切生灭心，无有取舍。啊，这个是地菩萨。 在生灭诸法过去未来之中，清净如如如如不动，无来无去，无生无灭，究竟涅槃，圆满十方。这个实地菩萨，实地菩萨称为法中王，他是随一切法生灭而不被一切法的法相所改变的法中明性，他是居一切因缘生灭。随顺一切因缘聚合，在一切境界当中无来无去的不动如来，啊，那个叫实地菩萨。实地菩萨实际上是有庄严的。实地菩萨讲法不通过语言，不通过八地菩萨的智慧，不通过九地菩萨的光明，而是纯生命直接的那种慈悲气息的流露，慈悲气息渗透在一切之中，慈悲气息以大智慧的无上智慧笼罩了三界六道、法界三界、十法界的一切。大智慧的无相光所到之处，就是十地菩萨慈悲气息的祥和遍满之处。众生闻到这种气息，体验到这种气息，感受到这种气息，就会被佛的慈悲祥和所净化、纯洁、超度、普度，进入到佛国世界，这就是十地菩萨的伟大之处，无人可及。不论是八地，无论是九地，在十地菩萨面前，那个都是属于顽童，就是属于孩子，就是在那玩泥巴。就包括我现在跟你们讲的一些妙法，他们认为，就再说25年之后的我，看我今天的说法，他会认为我在胡说八道，你知道吗？就是我说的这些妙法妙理的背后，全部都是无明的。就十地菩萨跟八地菩萨的智慧属于无明，你知道吗？因为真法是不可说的。但是就算是真法的话，你们的灵魂可以感知到，众生的灵魂可以感知到，感知到慈悲祥和的那一瞬间，你的灵魂就会被慈悲祥和的生命气息所超度、所融化、所净化、所引渡到佛国世界，这个就是十地菩萨的伟大之处，无人可及，就特别特别伟大，你知道吗？虽然那个是25年之后的我，但是我就是今天的我呀，在我觉醒的时候，在我苏醒的时候，我看世界跟你们是不一样的，就是你们看世界，就是你们眼睛看的世界。在我苏醒的时候呢，我的内在是整个的十法界的无限的宇宙和法界无尽的纯澈的光明，三界六道在我眼中是历历在目。在我觉醒的时候，你们用肉眼看到的这个空间之中啊，你们看不到空气呢，我能看到构成空气的每一个微粒当中的蕴含的三界六道的每一个世界、每一个众生的每一个念头。不是说是一个空气微粒当中的世界，而是所有构成空气的微粒的其他的元素的，在我们的空间当中，它不仅仅是有空气，你知道吗？还有其他的气体，还有其他的这种能量的元素。你对于你们来说，那个就是概念；但是对于一个觉醒的神灵而言，对于八地菩萨以上的真神而言，人世间的一切，那个空气的威力呀，对于我而言啊，就好像是你们用肉眼可见的那个沙粒一样。我可以把那个沙粒拿到放大镜下去分析它，就像你们去分析那个病毒一样。但是我不用放大镜了，因为一切都在空性的智慧当中是有它的缘起缘灭的过程的。每一空气威力当中都蕴含着三界六道，甚至于法界和佛界。这就是芥子纳须弥，须弥藏芥子。就每一个空气微粒当中的十法界的每一个微尘世界当中，每一个生命的每一念的想法，对于一个八地菩萨而言，就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但是我仅仅是知道而已，我仅仅是能知道、能看到、能了解而已。我对他没什么改变能力。再有2年半，再有3年时间，当这个八地菩萨，当我开始进阶到，我现在是八地第四级，再有2年半、3年时间的话，我到了八地的第六级的时候， 那个跃出地平线的太阳就不再是三四指，而且就整个就在天空当中浮现了。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具有了九地菩萨的性质了。虽然没有，还没有圆满，还没有进入到九地，但是已经开始具有了独立于三界六道系念和见经形成的境界之外的纯光明、纯粹的自由之身。那个时候我就可以推开生死之门了。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去跟三界的神魔体系的这些造物主们谈一谈条件。他们到今天为止，三界神魔体系当中那些诸天王啊，他们的宇宙之主，他们对于我来说，他们不是不相信我，他们相信，因为在他们的宇宙。在那个神魔的宇宙体系当中，曾经修出过很，虽然不多吧，但是毕竟也有成就者，啊，像是莲花生啊，像是龙树啊，在那个神魔宇宙，他们是经过神魔宇宙体系修上去的那种法界的大菩萨佛，所以他们是否能听到讲甚奥妙佛意的？这种修行者，他们都是很尊重的，但是因为在他们的神魔宇宙体系里面，他们所看重的，他们所恒定一个生命境界高低的，就是能量啊。你的能量越大，我不管你是通过魔释放来的，还是通过佛释放来的，只要你拥有能量，你就符合了神魔宇宙体系里面尊贵的定义。能量本身，它意味着生命的永恒，他们只在意生命的永恒，他不在意你是通过什么方法得到的啊。在能量当中没有善与恶的，它只有生命的纯净度。所以说，他们可以采用我们地上认为的很多的这些所谓的魔法呀，所谓的这些不道德的手段啊。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不认为这个不道德，他们认为只要能维持生命的永恒，能维持生命的纯净度，你在人世间采取。你只要不要不是杀害生命了，只要不是杀害生命，不是刻意的去残害别人，进行一些通过性力的修饰，他们认为这个简直是太天经地义了，你知道吗？太天经地义的事情。与其你们人类短短几十年出生入死，生死轮回的，不如借助你的这个身体，提取你身体内那个精微能量，让你的生命能够永恒的年轻，永恒的。幸福下去，他们认为这个才是对的，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对于今天这个修行者在三界当中，在人世间表现出来这一切，就他们有他们的记忆力，他们历史当中曾经有过我这样讲法的那种伟大的大菩萨和佛的出现，所以他们对于今天的修行者很尊重，但是他们并不是很认可我，因为我没有能力，所以他们这些神魔。可以一瞬间开天辟地的这些神灵们，这些宇宙的造物主啊，这种诸天王们，包括三界内的这些魔王，掌控了这些能量宇宙的这些三界的神魔，他们对我是尊重，但是保持一个观望的态度，就是我们觉得你很了不起，但是你。如果不能够拿出来你的光明和能量，你这个了不起，也就是仅仅是一个预期而已，就是我预期你这个股票能涨，但是你究竟涨不涨，都要看你最终的指数，哎，能不能让我们赚到钱？你要不能涨的话，那么你就是凡夫俗子啊！你要没有能量，你就是凡夫俗子。但是他们不知道的一点是。他们所开创的宇宙体系，他们就神魔所开创的宇宙体系，包括他们所维护的永恒的能量、永恒的生命，它一定是建立在空间之中的，知道吧？就好像是他们在地上盖了很多的这个茅草房子，就是农村那种土坯房，他们认为他们很伟大，也对，他们对于人类很伟大的，人类就是地上的那个蚂蚁，一些微生物，他们是能够盖。土坯房的草，那个叫什么来着？叫那个原住民土著人类就是地上的那个微生物，他们是土著，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一点，这片土地是我的， 就他们盖房子用的这片土地是我的，他不知道这些。就神魔宇宙那些无限伟大的造物主是他们是因为感知到了纯生命的气息，而有了生命气息的具体表现，才呈现出了能量威力的。他们不知道这些，因为他们是在渐进当中产生出来的。他们也有他们的造物主，他们那个造物主的最高的等级的话，就类似于那种，哎呀，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就非常微妙，特别微观，因为在宇宙终极意识那个地方啊，是没有众生的，一切众生都在表现着宇宙终极生命的终极意识的生命的意志，你那个宇宙终极意识，它不是造物主，你知道吗？它跟造物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造物主却在具体的表现着这个宇宙的终极意识。这个造物主它分为两种，一种是类似于今天的我，啊，类似于像今天的我，今天这个修行者这个肉体啊，在人世间就是一个无业游民，就是一个人到中年的一个半老头子，什么都没有，但是在这具身体间呢，蕴含着一个觉醒的灵魂。这个灵魂已经超越了人类的那个体系，人类的这个意识、心灵认知，包括灵魂感知的这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之外，我已经超越了。我超越了人类的灵魂感知、认知和意识这个体系，我还超越了灵魂之内的习气和信念构成的这个三界六道的这个体系，我还超越了灵魂之外的那个知觉。和知觉连带的那个灵性的体系，我是纯生命、纯智慧的法界的生命。虽然我现在没有圆满法界，但是我生命的根、我生命的性质已经是法界的纯智慧。所以说呢，因为我是纯智慧的，我是不被生命存在的，所以说我才能够从上往下看到这个宇宙的终极意识。宇宙的终极意识，它不是造物主，你知道吗？造物主。它分为两种，一种是灵性天堂的天堂之主，就是今天的我在轮回过程当中最好的36个小时，那是纯生命，那是纯粹生命呈现出来的亘古永恒的纯粹光明。它只有爱，只有无尽的宽恕，它没有任何的分别和对于众生灵魂的取舍，它只有对众生灵魂无尽的宽恕与接纳，那个是天堂。还有跟这个天堂之主几乎平行的另外一种造物主，另外一种造物主呢，它具备跟天堂之主同样的生命的等级，但是它是以生命的繁衍、以生命的文化、以生命的不同星系、不同宇宙体系里面开创的文明国度来呈现它。生命的永恒来维护他生命的昌盛，就他要不断的去在三界六道当中去选拔那些能够维护他宇宙生命昌盛的力量。就是我曾经举个例子，就说你们知道元朝吧，他是基本上征服了地球上大概有就很大面积的领土，他所到之处是灭国的，他是或者他是分为几大板块嘛，什么金帐王国啊，这个王国那个王国，包括元朝，它是掳掠了当地那个国家的文化，哎，把所有民族的文化就是掳掠之后归到自己的民族里面去。但是那个造物主就除去天堂之主的另外那个造物主，就类似于这样，他是要以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吸取。来维护他生命的稳定和昌盛，所以他们从这个基点开始，才会有了渐进派生出来的那个能量宇宙体系里面那种神魔，他们对于能量、对于生命永生的酷爱。换句话说，神魔宇宙体系里面那些造物主，是这个地方那个造物主的意志的具体表达，就他们要以这种能量，以生命的获得。来维护着那个更高的、跟天堂之主平行的那个造物主的生命的永恒。在《楞严经》上讲过这种，但是记得那个 就是那层造物主，他们是要广设天宫、广造美女来维护他们生命的延续。但是他跟天堂这个比，就他们的生命到此为止。就造物主是整个神魔宇宙体系里面的顶端了，他们没有法界的那一层，没有，没有，只有天堂之主可以直通法界的。这是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崇拜永生、崇拜能量、崇拜自我获得、崇拜权力。他们的心识是扎在存在之上的，就无法从存在当中解脱。而另外一条道路是神佛的道路，是解脱的。它是以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寂静涅槃来恒定这个人修的是不是佛法。是凡符合三法印的道路就属于佛法。不论讲法的这个人穿没穿袈裟，只要他讲的是三法印，他践行这个三法印，这个人讲的这个佛法，他修行的这个佛法，佛法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寂静涅槃，就是人无我、法无我的道路，就属于佛法。那么这条道路最终修出来的呢，是与生灭缘起的境界一体，却不被生灭缘起的内涵与现象所触及改变，成为究竟解脱，也称为烦恼即菩提。轮回本涅槃，这个是究竟的佛法。佛法最终修出来那个天堂之主，它虽然是以纯光明呈现出的纯生命，是以纯生命展现出的永恒的天堂，但是它本身的智慧，天堂本质的那个觉性的大智慧，却不被生命所存在。所以那个灵性天堂就成为了法界诸佛接引三界众生的一个转折点。就是一个中转站。现在到今天为止，今天讲法的这个人，我这个人内在觉醒的灵魂，就已经是一个法界的大菩萨，在生命在三界内呈现出来了光明灵性的天堂。就是我是法界大菩萨的智慧，在三界内开创出来了灵性生命的天堂，由灵性生命的天堂之光在不断的净化瓦解。救赎着构成我灵魂的习气系念的三界六道无限历史的众生，当三界六道无限历史的这些众生被天堂之光的爱与宽恕净化救赎了之后，三界的跟这些三界内的系念习气众生相对应的六道轮回的过去和历史的境界就同时消散掉了，那么光明就会推进一步。灵性那无生无灭的永恒的生命之光就会推进到曾经的灵魂当中的系念众生，他轮回过去、未来那些世界和那个轮回当中那个人的过去的我，消散的一瞬间，他原本轮回的那个业障境界就被天堂之光取代了。这个就是八地菩萨晋升为九地菩萨的过程。换句话说，就是未来我的这个轮回过程，就不仅仅是每6天有36个小时，是处在一个纯光明、纯生命的天堂之主的境界了，而是可能会变成48个小时，可能会变成3天、4天、5天，直到最终没有了从我到神的这个轮回的这个状态的时候。那我内在的那个体验，就是天堂的生命之光，完全取代了灵魂感知力当中那些信念和习气，曾经的境界和那个境界当中曾经轮回的我。换句话说，就是我推开了生死之门，这个天堂之主从三界六道当中拯救了曾经轮回的我自己，就同时净化了我曾经轮回往复的三界六道的一切的微观的世界，这些微观世界的。内涵、因素、生命境界完全被爱的宽恕所取代，就完全被天堂的永恒的生命所取代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修行者身心之内就是完整的灵性天堂了。那么那个时候，这个九地菩萨的独立、圆满、完整的光明，在三界六道当中大展神迹的时候，那个就是由八地的尊贵。晋升为九地的神圣，那个时候你们就会看到，跟随我学法的人， 在人世间出现层出不穷的神迹神通，但这和这些都没有什么，这个对于你们人类来说是很神奇的事，对于那个实力大不大来说的话，那个都是可以胡闹玩笑。我今天可以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啊，你们当今天有这个有这篇视频为证的，25年之后，当那个大菩萨登基为法王的时候。整个人世间，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只要有佛寺的地方，就只要有真正修行者的地方，不是那些旅游景点啊，有真正修行者的地方，那些古刹的那些铜钟啊，那些钟半夜会敲响，就是没有人敲塔，那些古刹的那个铜钟会咚咚，他们就会敲响。这些就是那些在寺院内的那些诸天护法，他们在庆祝、庆贺法王的登基。这一天一定会来，一定会到的。因为从8地到10地，就是类似于从一个婴儿长成一个青年的过程，他一定会到那一步的。从7地到8地，那个是不可知的事，你知道吗？就是你能不能从一个鬼变成一尊神，那个是不可知的事儿。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那个，就按照释迦牟尼佛说的话，那个有万世成佛啊，一个灵魂自从听到佛法开始，到你最终成佛，要经历3大阿僧祇劫。这个释迦牟尼佛说的，不是我说的。万世成佛，有没有可能性？有，10,000世，3大阿僧祇劫。所以说，我说一个良心话啊，我说一个真正的良心话，珍惜与神同在的这个窗口期，珍惜与神同在的窗口期，可以让你的灵魂在你离开这具身体的时候不堕恶道，可以进入到这个修行者已经成就的那个宇宙体系里面的不同的天道当中去。甚至于进到我的灵性天堂里面，进到灵性天堂里面，你一定会进入法界。就像是你这个，就好像是那个进到灵性天堂里面，就是你跟下三道的这个生死轮回就没关系了。进到灵性天堂里面，你不存在生和死的问题，就是你不会在生死的业力漩涡当中再轮回了。哪怕无论是恶道还是善道，你都不会去了。进到灵性天堂，就等同于进到法界了。那个你就是作为一个菩萨的种子，在那慢慢的成长就可以。但是那个进到灵性天堂的那个要求极其之高的，灵性天堂是觉受当中的光，一定是要证到见经，在见经背后苏醒知觉，你才能够进入灵性天堂。在见经之内的，但是你们可以进入到。这个修行者所成就的无限无量无边的那种微尘国土的不同的天道当中，那个很简单啊，那个，只要你的保持你的虔诚心不退，只要你保持你的虔诚心不退，哪怕你几十年没有任何境界都没有关系的，因为这个虔诚心它连带着神佛的意志，神佛。不是用语言讲法的，真正的佛是以慈悲的气息来救赎众生的灵魂的。智慧所到之处，就是慈悲圆满之时，知道吗？佛的智慧是无所不在的，也就是说，佛的慈悲的气息是无所不在的。只要你对他虔诚，就可以通过虔诚获得慈悲气息的净化、托举、加持、超脱。救赎，所以说信为功德母啊，在我这个教法当中，核心的就是真实，不要撒谎。第二个最最最要命的就是虔诚，只要你的虔诚心不退，你这一辈子没有任何修行境界没有关系的。修行到我今天这一步的时候，我告诉你们，一切境界都是有生有灭、有来无有去的，靠不住的。唯一不变的是这个修行者。心灵背后的祥和、纯洁、清澈与慈悲，你只需要记住，佛是慈悲的就可以了。 慈悲是不可能拒绝你的，慈悲也是不可能舍下一个人的。只要你虔诚于他，他就与你同在，因为他的慈悲是没有拒绝能力的。同样，他的智慧也没有，也不可能被任何的隐藏所杜绝在他的智慧之外。所以说，你心里想的什么，他全部都知道。你不要怕他会拒绝你，他没有拒绝能力的。就天堂之主跟法界大菩萨是一个是岸上的真身，一个是水中的倒影，但是这两个是同一个人。就是法界那个大菩萨，他是庄严圆满、究竟彻底的大智慧，呈现出来了大慈悲，或者说是他是以圆满究竟的慈悲浮现出来的清澈普照的智慧，这两者是一回事儿。但是它倒影在那个宇宙终极意识之内，呈现出来了永恒无尽的光的天堂的时候，它是以爱的宽恕来迎接三界六道一切众生的。爱是没有拒绝能力的，知道吗？所以说，你们就记着，修行我的教法的人没有境界没有关系的。一定要有虔诚心，虔诚心就是面对佛的时候不撒谎，啊，有错误改正错误，这叫虔诚心。有没有境界无关紧要的，有境界那个境界有来它就会有去，无关紧要。你只要记住虔诚就可以了，用你的虔诚心去感受讲法这个人语言文字背后的那种清澈、那种安宁、那种纯洁。包括那个永恒不变的浓郁的慈悲，那种慈悲是真正的佛果，那个慈悲就是可以让你的灵魂感知力获得安宁、获得释怀、获得安全的诸佛的接引，将来你们的灵魂都会去往那里。